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林胡章，字伯阳，是京兆府富平人，他的祖先从敦煌迁入内地，父亲林胡弼是世代良吏，起初任范阳县尉，与名家女私通，生下令胡章。罢官回家，把林胡章留在母亲那里。长大后志向深沉果敢，通晓经书大义，射箭百发百中，跟随安禄山任左卫郎将，与张通儒进入长安，又任左节使。两京收复后逃往和硕，史思明任命他为亳州、华州刺史，驻军华台。当时宦官杨万定兼华州军，林胡章想凭节操自我显扬，招募潜水者夜里渡河，全部登记士兵马匹州县情况，献上降表，通过杨万定上报朝廷。肃宗非常高兴，下诏书慰劳。林胡章转移驻军到信源渡，史思明怀疑他，派薛吉率兵劫持林胡章。林胡章用大义小喻众人，大家都感激依附，拼死效力，于是击败薛吉的军队，突围而出，率领部下数百人入朝，赏赐上等府地、帷帐、器物，任命为华伯、魏伯节度使。和硕平定后，加兼御史大夫，封霍国公，检校尚书右仆射。当初华州处在贼寇要冲，城邑荒芜，林胡章亲自训导官吏部下，检阅军队，治理农耕，法令严厉，无人敢犯，田地大量开辟，仓库积蓄丰余，年节供赋如期缴纳。当时吐蕃侵扰边境，朝廷征召防秋兵，林胡章派兵3000，自带粮食，所过之处秋毫无犯，供给退让不接受，当时认为他很贤能，但他猜忌阴险残忍，违逆他的人就被处死，对颍州刺史李护发怒，派姚氏取代他，告诫说如果不能按时交接就杀了他。李护知道他的阴谋，于是杀了姚氏，死者百余人，逃往汴州。尚书自我陈述，林胡章也弹劾李护。河南尹张延赏畏惧林胡章，留下李护的使者，所以林胡章的奏书先到朝廷，李护被贬到宜州，后被杀害，与于朝恩有矛盾。等到于朝恩掌权，林胡章不敢入朝，适逢母亲去世，他失明了，于是去世。病重时，命令儿子林胡建、林胡通、林胡运回东都私宅，全部上交军府的兵器、财务账簿，上表称吏部尚书刘晏、工部尚书李勉能担当大事，请求让他们代替自己。戴宗得到表彰后叹息哀悼，下诏包扬他的门庭，追赠太傅。林胡建多次升官至右龙武军使。德宗巡幸奉天，林胡建正在操练士兵射箭，于是率400人随从，并担任殿后，升任行在中军古角使、左神武军大将军。他的妻子是承德节度使李宝臣的女儿，林胡建打算休弃他，诬陷他与门客郭士伦通奸，用杖打死郭士伦，并驱逐妻子。郭士伦的母亲悲痛愤怒而死，李宝臣请求弹劾审查，没有证据，林胡建预设免罪。皇帝拿出日常膳食钱50万安葬郭士伦母子，并抚恤其家。不久启用林胡建为右领军大将军，又因擅自杀人获罪，因功勋被宽恕，因妄自陈诉获罪，贬为施州别驾。去世后追赠右领军大将军，又加赠扬州大都督。宪宗时，宰相李吉甫上奏说，林胡章临死时登记上交土地兵甲，遣送诸子回宅地，与林胡章同时的和硕各镇子孙相传，权势勋卓数代，只有林胡章忠义奋发，但长子林胡建因事获罪，幼子林胡运无辜，都流放而死。如今林胡通幸存，希望陛下任用他，于是任命林胡通为赞善大夫。当时讨伐蔡州，所以接连调任寿州团练使，听说李吉甫去世感到不安，每次作战虚报斩首数量，打了败仗就隐瞒不奏，报捷文书上报，宰相武元衡退回。后来被贼军进攻，焚烧仓库，攻破屯栅，林胡通非常恐惧，挖多重壕沟不敢出战，下诏命金吾大将军李文通前去宣慰，李文通将到时就取代了他，贬为昭州司户参军事，很久以后才召入为右卫将军。几事中崔植退回任命诏书，皇帝让人告诉崔植，因为林胡章有功，不忍心抛弃他的后代，诏书才下达，最终官至左卫大将军。 令狐运任东都留守将，被杜亚陷害，流放死于归州。张孝忠，字孝忠，本是西族人，世代为以失活部落酋长。父亲张密，开元年间率领部众归附，被授予鸿胪卿。张孝忠原名阿劳，以勇敢闻名，燕赵之间共同推崇张阿劳、王梅诺干，二人齐名。梅诺干就是王武俊。张孝忠身材魁梧，身高六尺，性情宽厚，侍奉父母孝顺。天宝末年，因善于射箭，在宫廷侍卫中任职。安禄山上奏任命他为偏将，击败九姓突厥，因功升任张元府折冲都尉。安禄山，史思明攻陷河洛时，他常担任叛军前锋。史朝义失败后，他就自行归顺，被授予左领军将军，将部队隶属于李宝臣，多次加官至左金吾卫将军，赐予现在的名字。李宝臣认为他深沉果敢，谨慎周详，于是结为姻亲，将益州各屯军委托他统辖。十多年间，威信恩惠传扬。田承嗣侵犯冀州，李宝臣拨给张孝忠兵4000，让他从上谷出发驻军备秋。田承嗣看到他的军队严整，感叹说，张阿劳在那里，冀州不可图谋了，于是稍营撤走。李宝臣与朱涛在瓦桥作战，上奏任命张孝忠为益州刺史，分出精锐骑兵7000抵挡幽州，升任太子宾客，封扶阳郡王。李宝臣晚年有些猜忌刻薄，杀害大将李献成等人，并召见张孝忠。张孝忠不去，又派弟弟张孝杰去召他。张孝忠回复说，诸将无道，接连被杀，我害怕祸患，不敢前去，也不敢背叛，如同您不朝见天子一样。张孝杰哭着说，如果回去将会被杀。张孝忠说，一起去就会一起死，我留下没有祸患。果然不敢杀他。但李宝臣一向善待张孝忠，等到病重不能说话时，用手指着北方而死。儿子李维岳擅自继立，下诏命朱涛率幽州兵讨伐他。朱涛忌惮张孝忠善战，担心出兵成为自己的祸患，派判官蔡雄前去游说。李维岳是个小子，擅自用兵抗拒命令，我奉诏讨伐罪人，您是老将，何必帮助叛逆而不为自己求父呢？如今昭义、河东军已击败田越，淮西军攻下襄阳，梁崇义的尸体从井中挖出，在汉江边斩首5000人，河南军预计日期向北进军，赵魏的灭亡可以预见。您如果弃逆归顺，率先归附朝廷，可以建立不世功勋。张孝忠认为对，派将领程华回复朱涛联合，派益州路士参军士董轸入朝。德宗嘉奖他，升任张孝忠为检校工部尚书、承德军节度使，命令他与朱涛合力。张孝忠在衡州的子弟都被杀。张孝忠感激朱涛的恩德，为儿子张茂和聘娶他的女儿，盟约更加牢固。在数路击败李维岳，朱涛想乘胜袭击衡州，张孝忠就率军向西北，再一封筑垒。朱涛怀疑他，张孝忠的将佐劝谏说，尚书对朱司徒推心置腹，可说到了极点了。如今逆贼已溃败，大功不能完成，以后会后悔的。张孝忠说，本来是为了破贼，贼已击破，但衡州多有老将，逼迫他们就会死战，放松他们就会改变主意。而且朱涛言语夸大而见识浅薄，可以与他谋划开始，难以与他守住成功。所以我在此坚壁固守，等待贼军灭亡罢了。朱涛也停止进军驻军数路。一个多月后，王武俊果然杀了李维岳来献。不久，定州刺史杨正义率州投降张孝忠，于是拥有益州、定州。当时分3份分割承德之地，下诏在定州设置军镇，名义武，任命张孝忠为节度使、议定仓等州观察使。后来朱涛与王武俊反叛，又派蔡雄来游说。张孝忠回答说，我已是唐臣，天性朴质刚强，已经效忠，不再诸恶了。我与王武俊从小亲近，但他内心喜欢反复，不可信任，请辞谢司徒，记住我的粗鄙之言。朱涛又用金帛引诱，都不接受。益州、定州介于二镇之间，于是疏浚沟壕，修筑壁垒，修缮器械，激励将士登城固守。朱涛率全部兵力进攻，皇帝下诏命李胜、窦文昶率军救援张孝忠，朱涛解围离去，于是保全了军队。 张孝忠于是与李胜结为姻亲。天子出奔奉天，张孝忠派将领杨荣国率精兵600辅佐李胜赴难，收复京城。新元初年，下诏任命他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贞元二年，河北发生蝗灾，百姓饿死堆积，张孝忠与部下同吃粗淡食物，每天膳食只有豆子而已，人们佩服他的节俭，推举他为贤将。第二年，任检校司空，下诏命其子张茂宗娶一张公主，张孝忠派妻子入朝，行亲迎之礼，赏赐很丰厚。贞元五年，被将佐迷惑，率兵袭击豫州，攻入后奉诏还镇，有关部门弹劾他擅自兴兵，被削去司空。贞元六年，恢复他的官职。去世，享年62岁，追封上古郡王，赠太师，谥号真武。儿子张茂昭、张茂宗、张茂和。张茂宗多次升迁至光禄少卿、左卫将军。元和年间历任贤旧使。当初至德年间，西戎攻陷陇右，所以陇右间及七旧都废弃，而贤旧私自占有这些土地的收益，宝应初年才开始将这些土地给平民。张茂宗依仗恩宠，上奏全部收回这些土地的赋税，又上奏索取灵油、祁阳的墓地300多顷。百姓到朝廷上诉，下诏命监察御史孙吉巡视，回奏说不可。张茂宗仗着左右相助，诬陷孙吉所奏不实，又派侍御史范传世复查，于是全部夺取了那些田地。长庆初年，齐州人列队上诉，下交御史，全部将田地还给百姓。宝历初年，升任沿海节度使，最终官至左龙武统军。张茂和历任左武卫将军，裴度讨伐蔡州，上奏任命他为都押牙。张茂和多次以胆勇请求自释，说裴度无功，推辞不去。裴度请求杀他以整肃军纪，宪宗说，我因为他家忠诚又孝顺，为你将他远远贬斥，后来死于诸位将军任上。张茂昭原名声云，德宗时赐现在的名字，字风明。年少时深沉果敢，很通晓经书撰著。张孝忠在世时多次升任至检校工部尚书。张孝忠去世后，皇帝任命雍王李亮为义武军节度大使，让张茂昭为留后，封延德郡王。两年后任节度使。弟弟张生龄轻视王武俊的为人，在座上谩骂，王武俊发怒，袭击一封、安喜、无极，掠夺10000多人，张茂昭必成坚守，派人厚礼道歉才停止。很久以后入朝，向皇帝从容谈论和硕之事，皇帝肃然倾听，说遗憾见到您太晚了。召入麟德殿设宴，赏赐良马、府地、器物，钱币丰厚，下诏命其子张克礼娶靖康郡主。皇帝正倚靠他经营北方，恰逢去世，所以张茂昭每次入宫哭灵都悲痛不能自已。顺宗即位，升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又派他回镇，赏赐女乐2人，坚决推辞。车到府门，张茂昭引诏使推辞说，天子的女乐不是臣下所应该见的。从前汾阳王、咸宁王、西平王、北平王都有大功，所以应当受此赏赐。如今下臣回朝述职，怎能滥赏？日后有立功之臣，陛下拿什么加赏？又赏赐安仁里的府地，也推让不受。宪宗元和二年请求入朝，5次上奏才允许，希望留京不被允许，加监太子太保。回到镇所后，王承宗反叛，下诏命河东、河中、镇武、义武合军为衡州北道招讨。张茂昭修治粮仓马厩，设置哨所，平整道路，以等待西军。王承宗率骑兵20000越过木刀沟与官军进战，张茂昭亲自披甲担任前锋，命令其子张克让、侄儿张克俭与诸军分左右翼包抄贼军，大败他们，王承宗几乎覆灭。恰逢有诏令班师，加检校太尉，兼太子太傅，于是请求带领全族还朝，多次上表，皇帝才允许。北方镇派说客离间游说，都不采纳。下诏命左庶子任迪简为行军司马，乘一马前往代替。张茂昭捧着2周的符节、钥匙、图籍归还，先命令妻子上路，告诫说，我让你们离开容易，希望后世不被巫俗沾染。走到半路，迎拜监中书令， 充任河中进将慈禧节度使。到京城，双日开延英殿，召对五客才结束。又上表请求迁葬祖坟到京兆，准许。第二年，头上生毒疮去世，享年50岁，册赠太师，谥号献武。皇帝思念他的忠诚，提拔他的儿子们都担任要职，每年供给绢2000匹。小儿子张克勤，开成年间历任左武卫大将军。有诏赐其一子五品官，张克勤因为儿子年幼，退让给外甥，吏部员外郎裴一直弹劾说，张克勤屈法徇私，庇护外族，开日后卖官爵之端，不可允许。下诏听从，于是写入法令。裴一直字礼清，也刚直明亮，考中进士，历任右拾遗，多次升迁至中书舍人。武宗即位，裴一直是侧命文书，不肯签署，于是被外任为杭州刺史，贬为欢州司户参军。宣宗初年迁入内地，又任江州、化州等州刺史，最终官至散骑常侍。陈楚是陈茂昭的外甥，字才清，定州人。他具有军事才干，侍奉陈茂昭，历任牙将，经常率领精锐士兵跟随征战。陈茂昭入朝后，陈楚被提升为诸位大将军，封为普宁郡王。元和末年，义武节度使浑浩战败，定州发生叛乱，朝廷任命陈楚为节度使，他乘一车急赴军中。到达郊外时，没有人迎接，左右劝他不要进城。陈楚说，定州军队不来迎接是在试探我，现在如果不进去，正好中了他们的计谋。于是冒雪行军40里，夜间进入州城，然而军中的士兵和部署都是陈楚的旧部，因此众人之心才安定下来。后调任河阳三城，入朝担任左羽林统军，检校司空，去世时61岁，追赠司空。他的儿子陈君义也官至凤翔节度使。康日之是灵州人，祖父康直在开元年间曾擒获康带兵，平定六湖州，唐玄宗召见他，提升为左武卫大将军，封为天山县南。康日之年轻时侍奉李维岳，多次升迁后担任赵州刺史。李维岳反叛，康日之与别驾李卓以及部将100人歃血盟誓，固守州城归顺朝廷。李维岳大怒，派先锋兵马使王武俊攻打他。康日之派门客劝告王武俊说，叛贼十分懦弱，哪里值得与他共安危呢？我的城池坚固，将士和睦，即使拖上一年也攻不下来，况且叛贼所依靠的不过是田悦罢了，田悦的军队血染行舟，钩壕可以浮船，却不能毁坏半截城墙，何况我这座完整的城池呢？又伪造一份朝廷的文书给他看，说使者带着诏书小谕忠诚，忠诚为何辜负天子，跟随这小子跳梁作乱呢？王武俊醒悟，率军撤回，斩杀李维岳并献给朝廷。唐德宗赞赏他的谋略，提升他为深诏观察使，赐予十封200户。适逢王武俊抗拒朝命，派将领张钟馗攻打赵州，康日之击败了他，将俘虏押送至京城。兴元元年，朝廷将深州、赵州并入承德，调任康日之为奉城军节度使，又调任进将，加官累至检校尚书左仆射，封为会稽郡王。贞元初年去世，追赠太子太师。儿子康志穆，字德仲，身材魁梧，擅长骑马射箭，隶属于右神策军，多次升迁后担任大将军。征讨张韶时，因功兼任御史大夫，晋升为平卢军节度使。李同杰反叛，放纵军队劫掠千乘，康志穆挫败其锐气，使他不能得逞，于是攻下蒲台，全部夺取了他的器械，加官检校尚书左仆射，调任京元，封为会稽郡公。去世时57岁，追赠司空。儿子康承训，字敬慈，凭借门荫功绩逐步升迁至左神武军将军。唐宣宗提拔他为天德军防御使，军中马匹缺乏，敌人来战多次失利，康承训削减不必要的开支，买马扩充军队，军队于是振奋强盛。起初党项攻破洛源镇的射雕军，全部俘虏了那里的士兵，听说康承训的威严政绩，都归还俘虏，不敢放肆。朝廷下诏任命他为检校工部尚书，封为会稽县南，提升为义武节度使。适逢南诏攻破安南，朝廷下诏调康承训为岭南西道节度使， 在雍州筑城，合并荣管经略使隶属旗下，于是统领诸军行营兵马。南诏深入，康承训分兵六路出击，以偷袭南诏，作战不利，士兵死亡十分之八，只有天平军2000人回营驻扎，全军震动。于是节度副使李行素加固城池不出战，南诏包围了4天，有人请求夜间出兵袭击南诏，康承训意志消沉，没有采纳。天平军偏将暗中招募300名勇士，夜间用绳索吊下城墙，焚烧南诏营寨，斩首500级。南诏害怕，第二天解围离去。康承训谎称大破贼军，向朝廷报告，群臣都祝贺，加官检校尚书右仆射，他安排子弟殷清冒名领赏，而士兵却得不到，怨声载道。岭南东道节度使韦胄向宰相报告了情况，康承训惭愧，称病辞职，被授予右五位大将军，分司东都。咸通年间，南诏再次侵犯边境，武宁军700名士兵戍守贵州，6年没有轮换，烈笑许吉。赵可因利用士兵的愤怒，杀死都江，到监军使那里祈求粮饷铠甲北归，监军使不允许，他们就擅自砍开仓库，劫走兵器，推举粮料判官庞勋为首领，率众上路。唐懿宗派宦官张敬思护送，下诏让本道观察使崔彦曾安抚他们。行至潭州，监军使设计夺取了他们的军队，庞勋害怕一定会被诛杀，便抢夺船只沿江而下，更加聚集兵力，招纳亡命之徒，收罗银刀军的逃卒，藏在船中。到达徐城时，谋划说，我们到城下大声呼喊，众人一定会响应，前日赏赐的50万名钱就可以得到了。众人大喜。牙见赵武等人想要逃走，庞勋斩首后送给崔彦曾说，这是动摇军心的人。崔彦曾无法责问。庞勋怨恨都押牙尹堪、教练使杜章、兵马使徐行俭，又派人告诉崔彦曾说，士兵们有罪，不敢解除铠甲，请求分为2屯，并且要求罢免尹堪等人。府署温庭浩对崔彦曾说，庞勋擅自放弃戍守，这是第一条可杀之罪，专门杀害大将，这是第二条可杀之罪，私自设置军队，这是第三条可杀之罪，士兵不是子弟就是父兄，振臂一呼，内外必定响应，银刀军的逃兵又在其间，这是第四条可杀之罪，请求分设2营，胁迫除去3将，这是第5条可杀之罪。崔彦曾认为说的对，于是在黄堂前祭祀誓师，挑选3000士兵交给都虞后袁密，驻扎在人山，等庞勋到来时截取他，派侦察兵穿着破旧衣服窥探贼军。到傍晚时，庞勋到了，捕获了侦察兵，知道了他们的计划，便扎起木偶人，插上虚假的旗帜，而从小路袭击扶犁。袁密很久才醒悟，回军驻扎在城南。庞勋与宿将乔翔在睢河作战，乔翔大败，代理太守焦禄逃走。庞勋攻入占据州城，自称兵马留后。起初焦禄掘开汴水，想阻断庞勋的北道，水尚未到来，庞勋已渡过，等到袁密的军队攻打宿州时，水势大起，涉水靠近城墙，未能攻克。庞勋劫持100艘船运粮奔赴四周，留下妇女老弱打更。第二天袁密发觉，追击时士兵尚未吃饭，贼军在船上埋伏，并在汴水边列阵，士兵们看到袁密都逃跑了。袁密追击，伏兵突起，两面夹攻，袁密战败，全军覆没。于是进入徐州，囚禁崔彦曾及其官属，杀死尹堪等人。又攻取下邳、涟水、宿迁、临淮、祁、洪各县，都攻下了。派伪将驻屯刘子、丰县、滕县、沛县、萧县，以壮大其军队，然后上表请求节度使的职位。有一个叫周仲的人，隐居在濠州、泗州之间，号称有谋略。庞勋迎为上客，问他有何计策，周仲便教庞勋说，赦免囚徒，占据扬州，向北收取兖州、运州，向西攻取汴州、宋州，向东劫掠青州、齐州，开拓疆域到达黄河，时有熬仓的粮食可以持久。庞勋没有雄才大略，没有采纳。伪将刘行即攻打濠州，抓获刺史卢望回，自称刺史。皇帝派宦官康道隐宣慰徐州，庞勋到郊外迎接，骑至铠甲矛戟绵延30里，派骑兵敲鼓鸣角， 声音震动山谷。在球场设酒宴，引导康道隐检阅他的军队，谎称有60名贼军前来投降，乱杀平民，拿首级夸耀胜利。康道隐回朝后，庞勋坚持请求节度使职位，随即残害于台、荆襄、砀山、善父等10多个县，斩杀官吏，拿出金帛招募士兵，游民大多跟从他。皇帝于是任命康承训为检校尚书右仆射，义成军节度使，徐四行营都招讨使，以神武大将军王彦全为武宁军节度使，北面行营招讨使，羽林将军戴可士为南面行营招讨使，率领魏博、敷衍、义武、凤翔、沙陀、土浑等军队20万人征讨。庞勋迷信鬼神，有人说汉高祖庙夜间阅兵，人马流汗，庞勋每天去那里请命。巫师说球场有隐藏的龙，得到他可以战胜敌人，庞勋大量役使民工挖地，未能找到。贼将李元、刘吉攻打四周，欧宗、丁从时分别攻略舒州、泸州、寿州、宜州、海州等地，军队驻扎海州，预计贼军到来，制作了机桥，用长绳维系，贼军过桥一半时拉断绳索，一半淹死，过桥的无法作战，被歼灭。贼军另外攻取河州，攻破牧羊、下蔡、乌江、朝鲜等地，扬州十分恐慌，百姓都渡过长江。淮南节度使林胡桃写信陈说祸福，答应帮助他请求节度使职位，庞勋按兵不动听命。淮南联合宣州、润州的军队戍守都梁山，庞勋夜间渡过淮水，黎明时逼近营垒，贼将刘行立、王弘立与庞勋会合，击败淮南将领李湘，驻扎淮口，劫掠盱眙。皇帝又下诏将军宋威与淮南合力，康承训驻扎新兴，贼军挑战，当时各道军队尚未集结，康承训帐下只有10000人，退守宋州。庞勋更加骄横，光州、蔡州的大盗攻陷滁州，杀死刺史高希望，响应庞勋。戴可师率兵30000人夺取淮口，将庞勋围困在都梁山下，迫降了他的部众。戴可师仗着胜利不加戒备，王弘立率兵袭击他，戴可师来不及布阵而溃败，士兵淹死在淮河中的很多，逃走的只有几百人，贼军取下戴可师的首级送到徐州。皇帝下诏任命马士举为淮南节度使，南面行营诸军都统乘一车疾驰进入扬州。马士举说城墙坚固，士兵众多，贼军能有什么作为？众人稍微安定。起初皇帝因为王彦全是王志兴的儿子，让他节度武宁，想以此震慑贼军，到这时反而被贼军围困，不敢出战，于是改任陇州刺史曹翔为沿海节度使，北面都统招讨使驻扎藤县、沛县，魏博将领薛游驻扎萧县、丰县。贼首孟静文想脱离庞勋自立，暗中刻了一个剑，上面有文字说天口云云，希尔将军夜里埋在野外，耕地的人得到后献给他，众人惊异，于是斋戒3天后授予他。庞勋知道他的阴谋，派人袭击杀死了他。这时康承训驻扎在刘子右侧，沿汴水修筑营垒，连绵30里。庞勋清点城中士兵，只有3000人，劫持百姓发给铠甲，百姓都挖洞逃跑。王弘立渡过睢水，包围新兴、鹿塘。康承训放纵沙陀骑兵践踏他们，王弘立逃走，士兵覆水而死。从鹿塘到襄城，尸体绵延50里，斩首20000级，缴获器械铠甲不计其数。康承训攻打刘子、姚州渡水作战，又被打败。康承训乘风放火焚烧贼军，姚州率领残余士兵离去，沙陀骑兵追击，追到方亭，死尸堆积，斩杀了刘峰，而姚州带着10名骑兵逃往宿州，守将杀了他。庞勋害怕，于是杀害了崔彦曾等人，对其部下说，皇上不允许我当节度使，我和诸位真的要造反了。大肆搜刮士兵，得到30000人。许吉、赵可立劝庞勋自称天策将军，庞勋到汉高祖庙接受天命，让他的父亲庞举直担任大司马，守卫徐州。有人说正在做大事，不可对父亲偏私，乱了上下次序。庞举直于是在庭中跪拜，庞勋坐着接受他的拜礼，率兵救援丰县，刻木头做成妇人，穿着红衣披散头发，军队经过时砍断并烧掉，然后出发。 庞勋夜间进入城中，外面不知道。庞勋派出精锐军队攻击援军驻扎地，魏伯军知道庞勋亲自率军，惊慌溃败。贼一军将所得送到徐州，以夸世部下。曹翔退守兖州，庞勋想要乘胜攻打康城训。有人说，现在北军失败，西军动摇，不值得忧虑。正是残月，应当让士兵休息务农，到秋天试马强壮，定可以取胜。庞举直说，时机不可再得，希望将军不要放纵敌人。庞勋说，对。当时康城训正在攻打临涣，听说庞勋的计策，撤回军队和器械等待。庞勋的军队都是市井之人，喧闹而狂妄，还没有列阵就逃跑，互相践踏而死的有4万人。庞勋脱去铠甲，穿上破旧的衣服，收拢残余士兵3000人回来，派张行时驻扎地城。马士举救援四周，贼军解围离去，又进攻贼军的濠州。这时又下诏让黔中观察使秦匡谋讨伐贼军，攻下昭义、钟离、定远。庞勋派吴炯驻扎北京救援濠州，马士举率精锐士兵渡过淮水，全部摧毁了他们的营寨。起初庞勋逃跑时怕军队不战，谎称有神在野中呼喊说天福降下，国兵休战。庞勋让部下互相传告，天福尚未降下，所以在北京战败。皇帝怨恨魏伯军未能取胜，任命宋威为西北面招讨使，率兵3万人驻扎萧县、丰县，约定庞勋投降的人将赦免。起初宿州郊外有个人叫刘洪，穿着黄袍，骑着白马，派人封好西文寇击观察府，说我应当称王徐州。崔彦曾杀了他，残余党羽藏在山谷中，想要依附庞勋，康承训劝降了他们。朝廷军队攻破临涣，斩首10000级，收复襄城、刘武、小睢等壁垒。曹翔攻下滕县，贼将献出祁县、沛县投降，贼将李直奔入徐州。曹翔又攻破丰县、徐城、下邳，贼军更加窘迫。庞勋任命张玄人守宿州，张如、刘瑾协助他，自称统军，营垒相望。程训攻克地城，张行时逃往宿州，程训于是包围宿州。张行时教庞勋，官军精锐都在这里，西部边境空虚薄弱，将军直接进攻宋州、亳州出其不意，宿州之围自然解除。庞勋很高兴，率军西进，让举直、许吉守徐州。程训进攻失败，但10次交战都获胜，派便是用威势劝降张玄忍。张玄忍是贼军重要将领，用帛书写信射到城外，约定杀死庞勋后归降，派张高献上日期。不久与二将在柳溪会面，在旁埋伏士兵，张玄忍持马呼喊，庞勋的头已经挂在蒲叶营寨了。伏兵出击，斩杀刘瑾、张如。张玄忍率领诸将赤膊见程训，自陈述献身贼中没能早日奋起，长期使王师暴露，希望擒获庞勋属死罪。程训答应了他，又请求假装成溃军劫掠扶犁。扶犁守军不知情，放他们进去，进入后立即斩杀守将，得到士兵10000人，向北进攻徐州。许吉等不敢出战。张玄忍环绕徐州城，燕增的旧吏陆沈忠打开白门放进张玄忍的军队，许吉等打开北门逃跑，张玄忍亲自追赶，士兵大溃散，都投水而死，斩杀举直、许吉、李直等，收捕叛族亲族，全部诛灭。庞勋听说徐州已被攻克，气馁，无所依靠，还有20000人，从石山向西到处焚烧抢掠。程训率全部80000军队追击，沙陀将领朱耶赤中急追到宋州，庞勋焚烧南城，被刺史郑处冲击败，准备向南往亳州。程训的军队沿涣水向东，贼军逃往祁县，官兵断桥，来不及渡河。程训于是纵兵攻击，斩首10000级，其余都淹死。过了3天，找到庞勋的尸体，在京师斩杀他的儿子。吴炯守濠州，粮尽吃人，驱赶妇女儿童运柴草填壕沟，一起填平，整队而行。马士举斩杀吴炯献上。庞勋刚得徐州时，资财储备荡然无存，于是四处劫掠，男子15岁以上都拿武器，舒展锄头钩子作为兵器，号称获追，攻破10多个州，共2年被消灭。下诏提拔张玄忍为右骁卫大将军， 程训升任检校左仆射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调任河东节度使。当时宰相陆延、韦宝衡弹劾程训讨贼逗留不前，贪图俘获，不及时上报战功，贬为蜀王副，分司东都，又贬为恩州司马。熹宗即位，授左牵牛卫大将军，去世享年66岁。儿子传业曾跟随父亲征战，最终官至敷方节度使。李伟是淄青节度使李正己的堂兄，起初代理徐州刺史。建中初年，李正己去世，儿子李纳反叛，攻打宋州。李伟带领徐州归顺朝廷，加兼御史大夫，封朝阳郡王，时封10邑200户，充任昭御史。当初李伟派巡官崔成入朝，并告诉宰相，徐州不足以单独抗击贼军，如果能得到海州、宜州作为节度区域，可以成功。李伟素来与二州刺史有约定，而且他们不肯为贼守城。崔成先咨询张毅，而卢杞恼怒他没有先禀告自己，所以李伟的请求被搁置。等到李纳攻打徐州，刘玄佐与诸将击退了他。后来贼势正盛，于是加李伟为徐海一密观察使。当时海州、密州被贼军占据，不接受命令，李伟没有能攻取，升任检校户部尚书。恰逢备部长雍居稍有好转，成教过世，世人大声欢呼。李伟受惊，雍居溃裂而死，追赠尚书左仆射，用李伟的部将高承宗代替他。他的弟弟李旦是个阴险的人，以位居人下为耻，暗中与李纳约定攻打徐州作为内应，并游说藤县将领翟济，翟济将他逮捕上报，提拔翟济为宜州刺史。召李旦进京，因为李伟的缘故赦免他不治罪。刘墉是卢龙节度使刘烹的次子，刘季的同母弟，博览书史，有才能武艺，喜好施舍爱护世人，能得人效死力。起初侍奉朱涛，常陈述君臣大义，抑制他的凶暴。等到刘烹得到幽州，不到3个月病重将死，刘墉侍奉汤药不曾离开，就假托父命从莫州召来刘季。刘季继位总管军事，因此感激刘墉的让位，任命他为瀛州刺史，并说如果自己有不测，允许他代替自己。过了很久，刘季自己任用他的儿子为副大使，刘墉不能不怨恨，于是请求率领所部为天子戍守陇地，全部出动他的军队1500人驰回京师，没有一个士兵敢违令。德宗非常宠幸他，授任秦州刺史，屯驻浦润，军中不设音乐，士卒生病亲自慰问他们需要什么，不幸去世为之哭泣。宪宗即位，方士罗令则到刘墉军营胡说废立之事来动摇刘墉，刘墉命令把他抓起来。罗令则说，我的党羽很多，您不要囚禁我，约定在先帝灵柩前发兵，没有不成功的。刘墉给他带上刑具送到京城，杀了他，记录功劳，称他的军队为保义军。藩荣畏惧，不敢入侵。常奋凯有收复河湟的志向，多次向朝廷进言，未被采纳，累封彭城郡公。等到病重，登记士兵马匹，请求替代。田弘正，字安道，父亲田廷介崇尚儒学，不喜军旅，与田承嗣是堂兄弟。出仕任评书县丞，升任乐寿、清池、树城、河间四县县令，以治理有方著称。升任沧州刺史。李宝臣、朱涛与田承嗣不和，合兵包围沧州。田廷介固守多年，粮食虽尽，但没有叛变的人。朝廷嘉奖他的节操，调任相州。田承嗣窃据磁州、相州，田廷介没有受到沾染。等到田悦继位，忌惮田廷介的正直，召他为节度副使。田廷介到后，则被田悦说，你继承伯父的基业，应当遵守朝廷法度来保富贵，何苦与衡州、运州同为叛臣？自从宾兴以来，背叛天子能保全宗族的是谁？你的心志不改，不如杀了我，不要让我看到田氏的血，玷污别人的刀。于是称病不出。田悦上门道歉，他闭门不纳，愤恨而死。田弘正幼年通晓兵法，擅长骑射，田承嗣喜爱他，认为他一定能振兴自己的宗族，给他取名田兴。田介安时任衙内兵马使，同节度副使，封宜国公。田介安奢侈放纵， 热衷于杀人刑罚，田弘正从容规劝，军中依赖他，一致归心尽忠。田吉安内心忌惮，将他外放为临清镇将，想借罪杀他。田弘正假装患了封闭重病，卧床不出，才得免。田吉安死后，儿子田怀建承袭节度使，召他回任就职。田怀建把政事交给家奴蒋世泽，处置不公平，众人愤怒，都说兵马使是我们的主帅。牙兵就到田弘正家迎接他，田弘正拒绝不肯接纳，众人在门外喧哗，田弘正出来，众人向他下拜，胁迫他回府。田弘正倒在地上，估计不能免，就对军队下令说，你们不认为我不贤，让我主持军务，现在与你们约定，能听从命令吗？都说只听您的命令。于是说，我想遵守天子法令，献出魏、博、相、魏、备、禅六州的版图，向朝廷请求官吏。如果天子没有任命，胆敢向我请求旌旗符节的处死，杀人以及抢夺人财物的处死。于是到府衙杀死蒋世泽及其同党十多人。于是绘制魏、博、相、魏、备、禅的地图，登记其收入线上，不敢任命僚属，而等待朝廷官员。先前诸将外出屯守，要扣押妻子作为人质，乡里百姓不能互相往来。田弘正全部废除这些禁令，听任百姓互相馈赠、庆贺、吊唁，服饰玩物超越本分奢侈的，当天就撤除销毁。田城四时正是豪华显赫，田弘正回避不敢居住，改到采访使大堂处理公务。幽州、衡州、运州、蔡州非常恐惧，派门客游说引诱，田弘正都拒绝并遣返他们。宪宗赞赏他的忠诚，下诏受检校工部尚书，充任魏博节度使，又帕斯封郎中知制告裴度前去宣慰，赏赐他的军队150万名钱，六州百姓免除赋税一年，赦免在押囚犯，慰问老年人、孤儿寡妇、残疾不能自存的人。裴度明辨事理，详细陈述朝廷后意，田弘正不觉茫然若失，于是深相交结，奉侍朝廷更加恭敬，又请裴度巡视自己的辖区，宣示天子恩诏。于是让节度千谋不一崔欢奉表陈谢，并说天宝以来，山东肥沃之地变成荣辱废墟，官职封爵世袭，刑罚赏赐自专，国家含垢忍辱将近60年。臣如果能假借上天年龄，奉行陛下谋划，希望宣扬太和，洗刷伪封，然后退归田园，必让贤者之路死而无憾。下诏褒奖答复，并赐给现在的名字，赏赐接连不断。天子讨伐蔡州，田弘正派儿子田部率兵3000进战，多次立功。李师道怀疑他袭击自己，不敢公开援助蔡州，所以吴元济失去援军，王氏得以诛灭他。王承宗反叛，下诏田弘正率全军压境，在南宫打败他的部众。王承宗恐惧，向田弘正归顺服罪。田弘正上表朝廷，于是献出德州、地州二州谢罪，送两个儿子为人质。不久，李师道抗拒命令，下诏田弘正与宣武等五节度使军队进讨。田弘正从杨流渡河，距运州40里，坚壁固守。李师道大将刘务率精兵屯驻河东，在阳谷交战，两次交锋，两次败北，斩首万余级，贼势窘迫。刘务于是回兵，斩下李师道首级，到田弘正处投降，取得12州县赏。当初刘务平定贼军后，在军中大摆酒宴，共3天，设脚底细，引魏博使者到庭中寻欢。刘务扬眉吕袖，助兴判决，做中人都畏惧刘务的勇猛。有门客告诉田弘正，田弘正说，运州士卒疲于战斗，伤者未愈，刘务应当抚恤死者，慰问困乏，安慰士大夫之心，为何只求眼前痛快？我奉诏监视军队，四查刘务动向，现在知道他没有作为了。不久下诏任命刘务为义成军节度使，刘务狼狈上路，当时称颂田弘正知人之明。因公家田弘正检校司徒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这年入朝，在麟德殿应对，眷顾慰劳超出常规，引荐辽左将校200余人，都有等级赏赐。进监侍中，十封十邑300户，提拔其兄田荣为太子宾客、东都留司。田弘正多次上表 坚决请求留在京城。皇帝慰劳说，先前韩弘因病辞不就军职，朕已经答应了，现在你又这样，我不应违背。但魏州百姓喜欢你的政绩，四邻畏惧你的威望，作为朕的长城，又何必推辞？田弘正于是返回，常想改变山东世袭的旧风，所以全部派遣子弟在朝廷任职，皇帝都提拔任用，诸子官服满门，荣耀冠于当时。穆宗即位，王承元以承德军请求任命统帅，皇帝下诏田弘正兼中书令为节度使。田弘正因为刚与镇州人交战，有父兄之仇，调取卫兵2000人自卫，进入承德军。当时天子赐钱100万名，没有按时送到，军队有怨言，田弘正亲自加以抚慰小玉才安定。又请求留下卫兵作为纪律部队，以维系众心，杜之崔灵吝惜他们的粮饷，阻挠不允。长庆元年7月，将卫兵遣回魏州，当月军中发生变乱，连同家属将吏300余人全部遇害，时年58岁。皇帝闻讯震惊哀悼，册赠太尉，谥号忠敏。田弘正幼年丧父，侍奉兄长田荣非常恭敬，军中曾分队练习射箭，田弘正搭箭连中，田荣退下后打他并生气，所以当田季安猜忌暴虐时能保全自己。等到被军中推举逼迫，田荣不高兴地说，你终究不能自我隐晦，这是取祸之道。朝廷知道他们有爱，下诏授田荣为相州刺史，赐金子，不想让他们相距太远。田弘正性情忠孝，喜好功名，建楼聚集书万余卷，精通春秋左氏传，与宾客僚属终日讲论，宾客为他著有遗公史例，流行于世。田弘正遭祸时，他的判官刘茂富独自免死，世人相互告诫说，这个人义士尽忠，对待我们诚信，有敢侵犯他家的共同杀了他。田弘正的儿子田布、田群、田谋。田布字敦礼，幼年机敏聪悟。田弘正束手临清，田不知道田季安将危，秘密禀告父亲，请求率众归附朝廷，田弘正认为他不同凡响，等到取得魏州，让田部总管清兵。王师讨伐蔡州，田部隶属延寿军，屯驻唐州。皇帝因田部是大臣之子，或许有罪，会阻挠法令，田弘正请求用董婉代替，而士族喜爱田部，愿意留他，皇帝于是作罢。共18战，攻破凌云栅，攻下郾城，因攻受御史中丞。裴度轻装出城到沱口观察军队，贼将董仲志派骑兵袭击，田部埋伏数百骑兵突然冲出逼近他们，各军既至，贼军惊退。蔡州平定，入朝为左京无畏将军。谏官曾在皇帝面前论事，同列将挥手阻止，田部制止说，让天子容纳正直之臣，不要轻率进谏。田弘正调任承德，以田部为河阳节度使，父子同日受命。当时韩弘与子韩公武也都统领节度，而天下因忠义推崇田氏。田部所到之处，必裁减冗将，招募战卒，放宽赋税，鼓励农耕，百姓都安定。长庆初年，调任泾原。田弘正遇害后，魏博节度使李肃因病不能治军，公卿们认为魏博强大而镇州弱小，而且魏博人一向感激田弘正的恩德，因田部贤能并且继承父职，可以成功。穆宗急忙召见田部，让他脱下丧服，任命为检校工部尚书、魏博节度使，乘一车前往。田部嚎哭着坚决推辞，不被允许。于是排演歌舞音乐，与妻子、宾客诀别说，我不会回来了。距离魏州30里时，他赤脚披发，嚎哭着进入，住在桑炉中，撤去荆棘。凡是年老将士，他都像对待兄长一样侍奉，每月俸禄100万，一文也不拿回家，又拿出家才10多万名赏赐士兵。他认为牙将史宪成出自自己麾下，可以任用，就把精锐部队交给他。当时宦官多次催促出战，而杜之供应的粮饷跟不上，田部就用6州的租赋供应军队，率领3万军队进驻南宫，攻破敌人2座营垒。于是朱克融占据幽州，与王廷凑唇齿相依，和硕三镇旧时互相联合，桀骜不驯，自私自利。而史宪成心怀异志，暗中想乘机作乱，加上魏博军队骄横，害怕战斗，恰逢大雪，军队寒冷粮乏，军中谤言说 以前用兵打仗，一粒米都依靠朝廷。现在用六州的民脂民膏与朕既拼死，虽然尚书自己瘦弱，使国家肥食，但魏人有什么罪？史宪成得到机会，于是煽动叛乱。恰逢有诏令分配田部的军队与李光炎合兵救援深州，士兵愤怒，不肯东进，于是军队溃散，都归附史宪成，只有中军不动。田部带领中军返回魏州。第二天，召集诸将议事，众人喧哗说：您能实行和硕旧例，那么我们生死都跟从您，否则不能作战。田部估计众人将要作乱，叹息说：功业无成了。于是写信向皇帝谢罪说：臣观察众人心意，最终将会辜负国家。臣没有功劳，不敢忘记死节，希望尽快救援元义，不要让忠臣义士在和硕遭受涂炭。哭着把信交给从事李石后，进入内室，到灵桌前拿刀刺心说：向上以此谢君父，向下以此告三军。说完就死了，时年38岁，追赠尚书右仆射，谥号孝。儿子田金岁，宣宗时历任瀛州刺史，因用私人铠甲交换边境马匹，被判处死刑。宰相崔铉上奏说田部为国死节，可以宽恕田金岁以劝勉忠烈，于是贬为州司马。田群、会昌中历任蔡州刺史，因贪污将处死，哥哥田兆听说后绝食而死。宰相李德裕上奏汉朝河间人尹次、颍川人史玉因杀人判死罪，尹次的哥哥尹初、史玉的母亲使魂到官府请求代死，因而自缢身亡，当时都赦免了他们的死罪。于是武宗下诏减死一等。田谋宽厚懂得治理官吏，任神策大将军。开成初年，延州刺史王载失去羌人的和好，下诏田谋代替他，多次升迁任夫方节度使，又调任天平，三次任武宁，一次任领武军，官至检校尚书左仆射，去世。几个儿子都有方面功劳，因忠义被当时推崇。王承元是王承宗的弟弟，有深沉谋略。16岁时，劝王承宗尽快出兵共同讨伐李师道。王承宗认为他年轻，不采用，但军中往往注目于他。王承宗死，未发丧，大将涂谋立其他姓为帅。参谋崔岁与朱孝商议，以祖母梁国夫人李氏之命让王承元继位。王承元哭泣着拜谢，不接受，诸将坚决请求。王承元说：皇上派宦官监军，何不先请示？监军到后又像这样命令，于是辞谢说：诸君不忘王室以及我这小子，如果有命令能听从我吗？众人说：唯命是从。于是在衙门偏室处理政事，约束左右不得称留后，事情一概官白参谋左立，秘密上表请求朝廷派帅。穆宗下诏起居舍人摆旗宣慰，任命王承元为检校工部尚书、义成军节度使。北方藩镇用两河旧例威胁引诱，王承元不接受，诸将都后悔。摆旗到达，士兵在军中哭泣，王承元下令说：诸军不想让我离开，心意固然好，但是违抗天子诏令，我获罪怎么办？以前李师道有诏赦免死罪，想全族西迁，诸将阻止不让去，后来一起杀了他。现在你们幸好让我离开，不要与李师道相比。于是便拜诸将，诸将无话可说。王承元拿出家财全部赏赐他们，斩杀不服从命令的十人，军心才安定。于是建议大夫政坛宣慰，赐其军钱百万名，赦免囚徒，慰问孤独残疾不能自存的人，发给素帛不等。王承元离开镇所，左右收拾弃婢跟随，王承元让他们空手不留。入朝，兄弟中任刺史的4人，在朝中任职的40人。祖母入宫见帝，皇帝命皇后以特殊礼仪厚赏，调任王承元为夫方丹延节度使。不久调任凤翔。凤翔西接京原，地势平坦，缺少险要，吐蕃多次入侵掠夺。王承元占据险要之地，修筑城堡，设置守兵1000，下诏称为临迁城。府城外左边是商人聚集之地，以前常被吐蕃剽掠，以至于烽火相警，王承元修筑城墙环绕，人民才得以安宁。因供封齐国公。太和初年，祖母去世，下诏说王武俊在乱世时拯救安定崩溃， 功劳载于史官。现在李氏不幸，赠与抚恤应当加厚，并且供给仪仗安葬。五年，调任平卢、淄青节度使。当初，严禁未曾行于两河，王承元请求归于有关部门，由此演运诸镇都奉法。王承元资质仁厚宽裕，所到之处爱民利民。去世，年33，追赠司徒。牛元义，赵州人，才能果断而有谋略。王承宗时依靠他的计谋成为强雄，与傅良弼二人为诸将之首。王廷凑叛乱，穆宗认为牛元义在承德，名声远在王廷凑之上，从深州刺史提拔为深冀节度使，以离间其军。王廷凑愤怒，派部将王卫率精兵进攻牛元义，不胜，于是联合朱克融共同包围他，下诏升任牛元义为承德军节度使，率宣武兵500人前往救援，牛元义固守。长清二年，下诏赦免王廷凑罪行，调牛元义为山南东道节度使，将深州赐给王廷凑，派宦官催促牛元义南下。王廷凑恨他，已受诏，仍不解兵。招讨使裴度写信责备，朱克融解兵而归，王廷凑退兵。下诏一并加授检校工部尚书，使双方高兴。过了一个月，牛元义率十余人突围逃往德地，到京师朝见。王廷凑进入深州，全部杀死牛元义的亲信将领臧平等180人。牛元义在延英殿觐见，赏赐慰问优厚，命宦官杨再昌接取他的家属，并迎接田弘正的灵柩。王廷凑以田弘正的灵柩不在埋葬处推辞，说牛元义的家眷要等秋天送还。魏博节度使史宪成派其弟进入赵地，往返四次，劝说王廷凑，田公并非得罪于赵，尸体何必吝惜。牛元义离开深州只是一个孤将，又何必贪图他的家产。王廷凑于是将田弘正的灵柩送归京师。牛元义听说臧平等死，愤恨而死，将朝廷赏赐全部归还。王廷凑于是灭了他的家族。傅良弼自安道，清河人，因射箭在军中夺冠。当初瀛州的博野、乐寿介于范阳、承德之间，每当交战先逼近二城，所以常为重兵屯守。德宗因王武俊破朱涛之功，将二城都隶属承德，所以让傅良弼守乐寿，李环守博野。王廷凑叛乱，两贼都来引诱，而他们坚守营垒为国固守。有诏以乐寿为左神策行营，拜傅良弼为都知兵马使。李环所领士兵隶属右神策，号称新州营，也以李环为都知兵马使，赐宅地于京师。不久，以傅良弼为宜州刺史。傅良弼率众出战，力战才得以离开。李环引兵3000奔赴新州，王廷凑拦截，李环斩首300级，追兵不敢前进。天子因傅良弼、李环忠诚有计，于是加赐奴婢、服马，召傅良弼为左神策军将军。宝历初年，擢升下随营节度使。以前翻帐逃亡来的人必须赔偿马匹才给予，傅良弼到任都将他们交给本部，酋长们欢欣归附，最终任横海节度使。李环多次升迁至保义军节度使。王志兴讨伐李同节未成功，而乌仲印去世，认为李环可以共同立功，请求朝廷，于是授李环横海节度使。军队所过之处暴虐抢掠，到驻地后按兵不进，于是亲自入朝，极力陈述贼势，请求增兵，想要大规模调发。群臣议论李环兵权太重，而且盗取仓井尚未决定，而地州平定。李环内心惭愧不安，愿意留在京师，于是罢免保义军、新州营，改授下随右节度使，去世。李环两次改换镇所，治理无可称道。但王廷凑之乱时，联军150000无成功，贼风不可阻挡，而乐寿、博野截然对峙多年，阻遏其吞并暴虐，议论者认为难得。敬宗时，李环将此事画图呈上。史孝章，字德仁，资质修养谨慎，父亲史宪成因力战奋起，宾客以挽强攻，击剑相夸耀，史孝章唯独退让如儒生，称道都是诗书。魏博节度使李肃检阅大将子弟名册于军中，史孝章愿以文职录用，李肃认为奇异， 任命是都督府参军。史宪成得到魏博后，升史孝章为侍曹参军。史孝章见父亲多次违抗命令，内心认为不对，趁机劝谏说，大河以北号称富强，然而制造动乱夺取土地，天下只和硕如夷狄。现在父亲身封侯爵，家财无数，如果不痛加洗刷，竭尽节操侍奉皇上，恐怕我们脚跟未转，祸患将至。于是泪下沾巾。父亲粗鲁勇武，不完全听从。文宗认为他贤能，擢升史孝章为节度副使，多次升迁至检校左散骑常侍。父亲想帮助李同杰，史孝章恳切劝谏，史宪成渐渐畏惧他的义气，又劝父亲出兵讨伐李同杰以自明，皇帝更加嘉许，晋升检校工部尚书。及至出兵，父亲命史孝章统领入朝，魏老赏赐封后。史宪成也上书请求觐见，皇帝知道并非史宪成本意，只是因史孝章感悟而发，所以分相魏禅三州授史孝章为节度使。尚未到任，魏人作乱，父亲死于军中。皇帝怜悯史氏之祸而抚恤史孝章，所以夺秦拜为右京无畏将军，调任夫方节度使，晋升检校户部尚书。很久以后，自兵宁因病请求还朝，死于途中，年39，追赠尚书右仆射。史孝章本名唐，后来改金名。史宪成弟史宪忠，字元贞，年少时为魏博衙门将。田弘正讨伐齐、蔡，常为先锋，经历30战，中流涧，酣战不解，因此著名。史宪成上表认为贝州刺史。魏博之乱，逃奔京师，加授检校右散骑常侍、陇州刺史，增加廷杖，将客馆迁到城外，敌方间谍无从窥探。会昌中修筑三元城，吐蕃因此多次侵犯边境，拜史宪忠为金元节度使，以威慑其入侵。吐蕃派使者来请求毁城，并愿意将曾经杀害使者的人安置在塞上。史宪忠让使者答谢说，以前我们尚未筑城，你们侵犯我地，怎能禁止我们筑城？你们知道杀害我使者是过错，应该先取罪人向我谢罪，将无所不得。现在与你们约定，以前节度使的事一概放下。吐蕃得知情况而佩服。史宪忠疏浚金水为城壕，积攒钱10万名，粟100万斛，戍守之人感到适宜。恰逢党项羌内侵，又调任朔方，有诏令乘一马赴屯。史宪忠推辞说，羌人未得人心，所以不自安。现在急往，知道我在防备，战斗会更加激烈，请允许慢行。皇帝同意，于是写信给羌人，小以邀约。羌人都高兴，捧着酒乳在道上迎接。大中初年，突厥扰乱河东，抢劫漕运米粮和行商，调任镇武军节度使。此前前任主帅荒废贪婪，让游义兵侦察到戎人有好马牛，就强取，只给1/10价钱，戎人愤怒，因而兴起盗掠。史宪忠廉洁节俭，很少有欲望，曾说，我居河朔，离此3000里，才有5匹好马。现在手边用我的鱼凤，不愁无马，何忍强行买卖？所以所到之处，无不怀念其德，多次封爵至北海县子、检校尚书左仆射兼金吾大将军。因病自行请求，改任左龙武统军。去世，年71，追赠司空。